委员翻至讨论之一页，平板第200页，讨论事项第6案，研议新议程总额相对合理门诊点数给付方案。说明二，本案前经提至113年12月26日共同会议，会议决议为得付一人所得付一日得付，经全会确认执行后再研议。那全会建议修正如下。诊所的付方是按诊所每月申报总点数依集聚计数集聚计算得付点数，那不含事故的费用，不含洗肾所得。那医师得付的方式是以医师归户后所有的申报健保的医疗费用计算得付点数，并合扣诊所的基层医疗费用申报点数。请委员点至下一页。本署说明，统计医师每月申报基层门诊医疗费用说明如下。关乎医材113年度西医基层总额一般服务预算约1331.7亿，以113年基层专任医师约18180人计算，平均每位医师一年约732万，每月61万。关乎二，以112年12月基层医师申报西医基层门诊的医疗费用含交付145.1点计算，平均每位医师约申报60万点。以112年基层诊所医师各月申报的资料，并依全联会建议聚集折付的试算财务影响如下：关乎一诊所折付诊所28家，合计折付9.39亿点；二医师折付医师186位，合计折付2.47亿点；七本署建议参考最高准第三部的牙医相对合理门诊给付原则，优先以医师折付的方式试行。建议医师为单位计算每月各医师折付的点数上限，有关医师折付的计算范围会排除三地离岛医不足一缺，排除 BC 肝等政策鼓励项目，专考医疗给付改善方案等医保保健代办案件，现请确认特产是否列入排除的范围，折付点数的计算集聚就会依全联会医师全联会建议。以办该诊就提至共同拟定会议报告，并规范公告日期会至实施日期的保留3个月缓冲以上。
是全联会要补充，这是我们全联会的。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痛的决定，不是我们不高兴的决定。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西医城的跟月都有小总啊，也做了一个特别训练所的小总啊。那当然，在西医城因为家属越多，我们管理的那个所谓的诊查费用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把那个费用用在可能刀口上，所以我们已经没办法，尤其台北区为例，我们占了37%的一个投保人口，预算有35%，但事实上诊查费用这10年20年来都没有增加，所以原有的管理机制我相信并不符合现在健保总的现状，所以应该有类似包括医院的高额折付，或者是牙科的所谓的折付。那今天提的案子是我们内部有讨论的，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就是说我们白内障手术虽然已经把它给走了，但是你有想一下，因为白内障刚刚我们很清楚，我们假设40台的话，已经扣掉了，也才是我们上面案子的基础10万多，也是扣了将近80万。如果今天我把白内障的金额扣掉的话，一般的眼科诊所如果他没做白内障手术，我相信这个200万是适合的。但是如果他今天又报的白内障手术，又能够又报一般的服务案件又特别多，我建议这个在真的有做高就是很高量白内障手术的这个折付点，我希望健保署算一下，他的折方是要跟我们今天所谓的一般诊所，因为一般诊所的服务包括各科都没有排除。包括生产的流动，所以我建议要排除，我不反对，但是那个门槛也许要细算有数的数字，那我个人建议还是用机关的管理，对于95%或99%的诊所都不应该折付了，我们折付都是99%以上的诊所，所以我这个值我建议保留。那用一，现在我们今天管理一般的诊所是到199嘛，对不对？199来折付。所以扣除白内障手术之后 ,P99 也许是一个参考值，那实际的金额也许也可以跟眼科医师讨论，但是我希望健保署能提供扣除白内障手术 P99 费用大概是多少，好不好？谢谢。
好， 我们同仁大概有算了一下会开始折付，我们先看医师啊，医师会开始会发生折付的， 因为折户开始是1.8哈，就是220万点以上，好，220万点以上的有多少人？一个月，这每月？
一个月的话，大约合计有180万，他的月申报额就是高于220万。
好，220万啊，220万起跳的，就是会开始折户的，以下都没有折户的问题的啊。所以220万以上的才开始折户，那这个意思是186位的。好，所以我们刚刚理事长的精神啊，我们符合啦。好，我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开业医师母数，因为还要扣掉牙医了哈，所以医师数是大概是1.8万嘛，所以1.8万里面的差不多1% 嘛，
对，
啊1% 就是99% 都会当掉了，只有这个1% 啊，他但是要去扣除那个白内障，因为那个他们已经另外管控了，哦，还敢扣除那边2边拔毛了，哦，所以他们已经在那边折服了，所以要把那个开白内障的扣掉，哦，一点出力了。他只处理这个，所以我想医师折户的部分应该就照这样来处理。好，这个是不是大家可以同意？啊，但是如果有政策鼓励项目的，我们也要排除。啊，政策鼓励项目的我们也要排除的。啊，这个是一般服务费嘛，不包含专款嘛，对不对？啊，专款我们会另外，啊，因为专款有多数是都鼓励项目嘛。哦，他代办那个都没有了，哎 ，CDC 打疫苗，哎，那不是嘛，这两三种的来，对，一般服务费，哦，才算这样，这样大概是100，应该搞不好扣完之后就很少了，哎，哦，所以是不是这个可以来提？
首先这个有扣掉的产品生产来说，因为小小的国安危机啊，他们不需要今年生产出个小时10万，就是不论是这一支转成费用，就是说一次的个人折扣费用，这个扣除这个就是生产的
产科
的这些定额薪资的案件啊，不论是一次产出十几个，
何来钱？
我个人还是建议还是只排除自然生产，因为自然生产率过低的。如果它的自然生产率有符合我们的要求，我觉得包括排，但自然生产过低的，我建议只排自然生产。它其实，因为现在有个医疗院所在台北区有院所，它其实会达到70多，我觉得这没道理，因为我们现在规矩里面用，所以我建议是只要符合自然生产率，我们可以定个高费用没关系，它的生产率我们给它排除，我觉得 OK。但是如果它的费不够，我只排他自然生产的案子，鼓励他多做自然生产，好不好？那我觉得我建议先通过自然生产的，我通过，我觉得可以。And 他的 CS rate 比较符合我们 indication， 也一并排除。但 CS rate 过高 ，CS 案件我建议不排除。谢谢。
好，就补充报告一下，我们全会预定出来的白石计算案。第一个出诊费用，然后第五个政策鼓励项目如自然产案件，所以说如果按照我们原本这个规划的范围的话，出诊的话就会是如果说它是国产的话也会排除嘛，所以照我们本来的缩减就是说排除住诊费用以及自然产案件，所以照我们的计划就是不论是自然产或是说国产的话都已经排除了。
所以 OK 吧，哈，
所
以 OK 的意思，好，所以那个陈家国医师长也是 OK 吧，医师个人，
来，那请教一下哈，基本上像这个案子是差不多的，台北区提出来的一项，因为台北区在整个特别是在疫情后的2年，对我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是赞成这样的一个做。那我想询问的是我们这个国字七的第7点啊，基本上我们在统计这个是一般费用
对
统计，所以是排除专款项目。
对对。
那白内障就排除掉了。
对啊，
根本就不用担心了。
对啊对啊。
对不对？
对。
那另外就是那些 降表的部分，它也是属于专款，那些项目也会被排除。
专款呢？我这个没专款是什么？
那个降表的没有，
降表没有，
降表没有，因为那个降表的人，你本来就有人是在画。
对啊，
降表的没有排除。
反正专款的把它排除了。那个单单嘛，这个都是一般服务费嘛。
对，就是我们现在计算的方式还是没办法算的那么细，但是按照全年会提来的方案，大原则就是针对一般服务的费用在做这个管理，所以目前的排除的范围就是针对门诊的一般服务。因为我看全年会的第一个排除条件是住宅费用，那目前都在住宅的自然产、工厂的一些产案，这个就是报在住宅的住宅。
对，是那个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有 PFOP 那些的批码费用，
对，那是专款，专款都排除了。因为它单纯，因为我们在分配总额的时候，就是用一般服务费去分配的，好，所以专款都在这些总额的范围，这个是另外的，好，所以我们就是以一般服务为原则里面去排除的，这样，啊，因为像那个有一些是在一般服务费里面的，就是住宅内的事，好，
对。
很多写的那个都是专款项目，黑龙给下来的。哦，你像那个什么那个长效针剂啊，黑龙型专款的，这都给下来。其实就是一般服务这边为主，他去排除一些。来，
那主席再讲明信一下，用这写的那个医疗给付改善方案，它其实在一般服务项目的时候，假设这个个案它是10万。业或 CPT， 那他来就诊，其实他会产生所谓的检验检查，还有所谓的用药。那这个其实在一般服务项目里面，它并不在专款里面，专款只有第一个。所以其实现在排的时候是把这些个案是不是要排除？因为我想要厘清，因为被会员问的蛮多。那我这里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哦。那其实目前有1600家加入所谓的病服改善方案。那 CPT 大概是有将近1800家，1800家。那目前其实糖尿病的10万的比率其实就有45%，那在基层就有35%。那 CPT 的10万不到40%，那在基层算是40%。那如果说在我们现在在鼓励糖新症的时候，基本上要考量到做糖新症这个必须要所谓的规模经济。也就是必须要有医师、护理师跟营养师，然后要有设备。那考量到目前我们在说要分级医疗，要把个案转下来之后，我们现在针对这些个案，他假设用到具有 B1 的时候，其实只敢说可以用，可是不